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书亚记》三章1-17节，实验公用圣经的在旧约213页。《约书亚记》三章1-17节，找到了，请听我读。约书亚记三章。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斯布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等到食谱天下，直到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很抱歉我没有带这个 PowerPoint 来把那个以色列地图投上来，或者如果你大概知道以色列地图，我这里没有，我就用这个墙壁啦。比如说这边和这边，约旦河就在中间啊，约旦河最上面那边就是黑门山，黑门山在我右手边这边，黑门山那边的水一般的
就从那边下来，下来到这边，第一部分是加利利海，所以经过加利利海，一直在流到那个死海，最下面那个死海就停住了。所以整个约旦河就是这样，啊，北边这边就是约旦河，东这边是约旦河西，啊，就是这个约旦河了。
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约旦河东边这边，他们就要过来约旦河西边这边。整个约旦河大概有251公里，啊，因为如果他们不能过约旦河，就没有办法承受上帝给他们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就是在这边。那对我们来说，今天在我们人生当中的道路，是否也有一条我们生命的约旦河必须要跨过去的？否则我们只能在原地上打转，我们好像没有办法领受神给原本要给我们的应许和福气，除非我们有凭信心过这个人生生命当中的约旦河。那我不晓得你生命当中的约旦河是什么，我们都面对不同的问题，但是必须要跨越这个人生的约旦河。那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这样。那其实摩西带领他们那时出埃及过红海，就是预表基督徒借着耶稣的救赎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得作生命。但是他们出了埃及，他们是不是能够进入神应许的地方？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就在旷野漂流，漂流了多久？大概40年，然后来到约旦河东这边，时间到了，他们才能过约旦河。啊，要过约旦河，他们需要面对一些困难，所以能不能享受在约旦河西这边这个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神应许的，能够就像一个基督徒，我们脱离罪恶，是不是能够享受在基督耶稣里丰盛的生命呢？这个出埃及进入应许地，就好像基督徒脱离罪恶，能不能享受神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啊，其实我们有一首短歌，就在你的特选崇拜短歌59首，就有一首大家曾经唱过的：前在埃及畏罪如仆，悲唱最终苦味。有没有唱过？有唱过我们一起唱吧。59首，没有唱的话，不会唱，我们一起来唱59首，一起唱一遍了。哦，事情也帮我们谈，我们一起唱一遍。当你唱的时候，你就是说他们要凭信心过约旦河，啊，不能一直在旷野啊。我们生命也是如此。我们唱一下59首噻。
现在埃及畏罪如仆，悲伤最终枯萎。乃羔羊血得出红，红海已分开。茫茫旷野十发远远，多远漂流无定。隐形渡河靠住向前的神，紧握军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应与滚滚火圈，是全长流不息。那再有路迷为我应试，却自无强永不歇。那再令我去永美福地。
好，谢谢。我们过了约旦河，进入神应许的地方，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福气。这也是说明基督徒我们脱离罪恶，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在神给我们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不是停在那个地方，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说只有因着信心渡河，靠主向前行，能好像就在一个巍巍的高山，有滚滚的河泉，有乳蜜为我的饮食，取之无穷，用不歇，那是何等的美好。但愿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真的跨越生命的约旦河，我们生命更丰盛，享受信主给我们的那种平安喜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 敬拜，也一起来翻开你的话，一起来思想当年耶稣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约旦河，是吧？我们何等盼望你自己也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凭着信心继续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丰盛，我们也跨越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的这些障碍，跨越这些约旦河，能够进入你所给我们呢应许美好的福气当中。所以求主恩待这段时间，恩待讲台，也恩待台下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敞开心来领受你最大的福气。我们感谢神，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所以我们不要像有些人他们停留在旷野要40年然后才跨越这个约旦河。当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一直在旷野漂流在罪恶里面打转，而是我们真的是脱离罪恶了，我们享受神给我们平安。那耶稣亚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说，当摩西去世之后呢，耶稣亚神就把他呼召出来。当然摩西带领以色列会众大概有多少万？200多万啊，200多万的会众。当时在旷野，如果你看出埃及记，你看这个民数记，你就看到有些会众他们常常发怨言，摩西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发怨言。现在摩西死了，对耶稣来说好像责任在他身上，他会感到惧怕吗？会感到惧怕。他们都不听，都常常背着因着景象不听摩西的话，而且发怨言，现在我耶稣亚是谁呢？上帝你要我带领这些人要进去约旦河，过了约旦河进去应许之地才能够占领这个地方。耶稣亚真的害怕，所以上帝在第一章就一直吩咐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刚强壮胆，讲了好几次叫耶稣亚有信心过这个约旦河。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亚就这里接受神的吩咐，虽然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但是神兴起另外一个领袖来接续他的工作，所以神的工作被停止了。那个领袖过去，神又在兴起一些领袖带领上帝的百姓，所以耶稣亚就在这里吩咐以色列百姓开始预备他们3天之后呢就要过约旦河。那为什么3天之后他们在那边等候，3天之后就过约旦河呢？有理由相信这不是耶稣亚自己决定的，是上帝亲自的告诉耶稣亚。因为在第3章15节说什么呢？3章15节说耶稣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那当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这个水涨过两岸，就是整个约旦河水很满很急的时候，你会选择这个时候过约旦河吗？应该不会嘛。就好像如果今天你要从乌兰这个地方去这个樟宜机场，如果驾车从乌兰经过这个去樟宜，你知道有一段路如果要去的话可以选择那个下班的时间人很多的时候驾车去，你一定选择说不要太多人的时间去。怎么选择这么拥挤的时候去？不是跟人家在那边排队吗？那约书亚要过约旦河一定选择那个不是水涨潮的时候嘛。如果说从人来说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因此我们稍微要先了解一下约旦河河水的那个水流的状况。刚才我说了约旦河是从黎巴嫩黑门山那边的山脉谷中中间的那个谷地，然后向下流到加利利海，然后才流入死海，在死海那边结束。所以约旦河除了有河水高涨的时候，也有河水所谓比较枯水期啊，就是比较处于水位低的时候。水位低的时候呢，靠近耶利哥啊，当时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靠近耶利哥的河水水面大概只有25公尺到40公尺的宽度，所以整条约旦河如果水位低的时候，25到40公尺，水深大概只有1到3公尺。所以在约旦靠近耶利哥约旦河那一带有一些比较浅的地方，所以甚至可以游过去或者涉水走过去，因为那时是水低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这样过去。所以大概每年到了4月5月份的时候，这个河水特别高涨，因为有地中海那边来的春雨以及黑门 山的那个冰融化的水，那个水雪的水 流下来，所以那个河流的水就会大量的增加，而且流得很急。所以四五月的时候，那个河一般上都那个河的宽度啊，我们刚才说，如果水枯的时期大概25到40公尺，如果上过两岸的时候，那个大概要1公里，宽度要1公里。所以如果过河的话，你不会选择在这个四五月的时候，黑门山的雪融化，还有那个地中海的那个春风春雨下来的时候，那个河水一定增加。那因为我们看3章15节就提到说，当他们预备祝贺的时候，就是收割的季节。也就是如果你看5章10节那边就提到说，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他们就是正月的，就是春节那边他们过逾越节的。所以以色列过逾越节大概就是四五月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以色列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就是河水很涨，那么水面很宽，水很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如果正常说不会选这个时间渡河的。那为什么上帝吩咐约书亚选择这个时间呢？这是叫以色列人和约书亚好像感到很困扰的一个事情。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嘛。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漂流了大概40年了，40年这么长，他们都可以，难道再不可以等多40天或者4个月时间，等到这个不会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再等多几个月嘛？是不是很急？现在不是很急吗？那为什么现在要过河呢？是不是可以找一个更适当的时间或者浅的地方过河，不是更安全吗？那为什么上帝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间选择这个时候？在人看来是最不适合的，也是以色列人最不喜欢的，是最困难渡河的时间。坦白说，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一生当中，我们也可能会面对这些，我们自己觉得时间应该是这样，那为什么上帝许可我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发生这些事情？如果不是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就好了，但是可能就在某一个时候，就在那样一个情况，你面对一些人生的风暴，或者面对一些疾病，或者面对一些人际关系，或者一些经济困难，家庭等等等等原因，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发生，为什么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我没有金钱的时候，或者在我面对哇刚好就是第二年上的来，你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这些事情，你好像觉得为什么上帝让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觉得说要不要顺服上帝，要不要做。那上帝的时间表有的时候跟我们的人的时间表不一样，因为上帝他用的参考坐标和我们不一样。人参考我们是看环境或者用理性去思想，我们有没有能力，是不是可以做得到或者不可以做，我们是用人的想法。但是上帝的参考坐标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所以虽然在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刻，以色列人他们靠自己的能力可以过去吗？肯定不可以的。所以这时候过约旦河没有办法靠人的能力，但是上帝就要他们去经历一件事情，如果你们可以，你们就做。上帝就说让他们知道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力，现在完全要依靠神，神要让他们去经历。所以就在3章5节，约书亚就对百姓这样说，你们要自洁，预备好自己，因为耶和华要在你们中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所以约书亚清楚知道上帝要他让一些人他们再次经历神的作为。如果在河水很低过去，没有办法体会神在他们当中行奇妙的事。他们真的说我们有能力，为什么需要依靠神呢？真的有时我们就是经历，我们自己能够突破一些困难，我们根本觉得好像没有经历到神的帮助。就在你自己觉得没有办法能力做到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一些超乎你能力可以做到的，那就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上帝就要以色列人他们去经历，即使40年他们在旷野漂流，那么现在上帝要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去经历。因为上帝启示约书亚和这新生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以前没有办法经历过红海，因为过红海的那一代的百姓都死在旷野了。 这些百姓都是没有经历出埃及，在埃及里面，他们根本不是在埃及生的，他们是在下一代，就是他们在旷野成长的。那上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以致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神也说他们断不能进去这个应许之地，所以那一代的百姓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新生一代的百姓，他们根本没有经历看到什么水，他们都在旷野，而且他们没有经历到神什么大能的作为。有啦，有时有啦，就是看到说神他们求告摩西神怎么样给他们解决一些困难，不过那时他们还小。那些21岁以上早就已经倒闭在旷野，所以他们现在新一代的20多岁还是什么样，他们没有经历到神的作为。所以这个差别就是，今天上帝要这些新生的一代以色列百姓，他们去经历上帝的作为，知道上帝在他们当中。那因为当时耶利哥城的人，他们都已经听闻上帝过去怎么样对待以色列百姓，怎么样让他们平安出埃及。那如果你看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当时约书亚派两个探子来到这个耶利哥，那么拉合就对两个探子说什么，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些居民在你面前心都笑话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那是指他们上一代，当然他们那时很小。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面前行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所以过去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这样的一个神迹，对当时这些人来说，他们真的觉得上帝，他们的上帝是很伟大的，上帝在他们当中行了大能。不过这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可能只是稍微听闻他们父母亲说，但是他们没有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不像摩西带领这些百姓出埃及过红海那样，他们没有经历这么真实。那因此在第3章10到11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了，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走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你们中间有永生的上帝，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非人、比利洗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所以他们要怎么样进去打败这七族的人，得迦南为地，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所以他们要进去，如果他们靠自己这样进去，贸然靠自己的能力或等到好的时间或者约旦河进去，他们还要面对怎么样去征服那边的人。那么在他们要面对征服之前，他们需要经历到神的作为，所以这就是神要他们去经历的。所以只有他们经历到过约旦河这样的一个神迹，他们就知道上帝在他们当中，他们进去迦南地之后，他们就有信心才面对那些弃族的人。所以神就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让他们去经历神迹。虽然在人看来这200多万的以色列百姓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约旦河，河水高涨，在人看来真的是不可能，他们也没有信心，他们也没办法，不过他们就要去经历神给他们一个作为。那么只有经历这样的话，迦南人他们就真的哇，这个他们过去迦南人他们已经听闻说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过红海，现在又能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更害怕了，你明白吗？所以在以下对不起，这约书亚记第5章第1节你看你翻一下约书亚记第5章第1节，那你说约旦河王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近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河水干了，等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可见你就明白说，后来当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其他那些迦南人他们真的觉得哇不得了，这些人真的来，神怎么把他们带过来，河水这么高，神还是把他们带过来，所以他们连抵抗的这个胆量都失去了。 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神要他们经历这个过约旦河，虽然河水高涨，让他们知道说这是神的大能在他们中间。那不可否认，有时我们也面对一些困难，我们不愿意面对困难，无论是经济问题或者家庭问题、婚姻问题或者同事人际关系种种，我们个人有不同的问题。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不过神就是要你去经历困难，让你知道说神带领你经过。可能当初你真的是为什么，你很多的问号不明白，不过唯有当你经历知道走过来之后，你才说啊，原来神的美意，让我们信心更坚定，也让人看到说神的作为在你身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恩典。不过呢，如果要经历过这个约旦河，第三章这里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跨越这个人生的约旦河呢？至少有三方面行动才能够看见上帝的大能作为。第一，必须跟随上帝的引导，一定要跟着上帝走。第三节第四节就说了，要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坐的时候，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哦。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多少？2000肘，不可以太靠近，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是的，他们没有进去嘛，他们向来没有走过。今天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没有走过，要怎么去走，要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那神要我们凭着信心跟随他，跟着他走。那以色列要怎么过约旦河呢？他们就跟着约柜咯，跟着约柜，在约柜走在前面，他们走在后面。那约柜是什么？约柜就是至圣所里面的一个用纯金打造的一个柜子，一个柜，那么里面放着十诫的那个法宝啊，法版，摩西写的那个法版，十条诫命的法版。那约柜里面还有亚伦发芽的杖，那么还有装过去在旷野的那个玛拿的那个一个金冠装在里面。那么这是约柜啊，约柜上面有那个金金的施恩座，这个约柜其实就是代表上帝同在，所以上帝同在，上帝带领他们。所以在民数记第十章35节到36节，那是说明他们以前在旷野的生活。民数记十章35到36节那边记载是什么呢？约柜的功用。他说约柜往前行走的时候呢，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所以约柜停住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当中。所以跟随约柜就是跟随着上帝的带领，走在上帝，跟着上帝面前走。所以约柜其实象征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全人荣耀的上帝与他们同在。因此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条过约旦河他们从来没有越过的，前面的道路没有走过的，一点经验都没有。那因此现在上帝吩咐说，神要祭司和利未人抬着约柜在百姓面前先走过去。然后当这个祭司利未人抬着约柜走去之后呢，那你们以色列人就要跟在后面走了。不过呢，要有一个距离，要不要跟得太近。2000肘，2000肘多少？大概1公里。啊，为什么要大概1公里？你要知道，这是浩大的，不是十个人，不是整百人，大概200万的以色列民众，然后一起跟得太近的话，然后真的不晓得是，你不要害怕，就是说叫他们不要慌张，只要你跟着约柜走，看得很清楚，那么前面的人跟着走，这样大家就是很整齐的就这样跟着走。你如果争先口太靠近的话更麻烦，因此让他们认定神的带领，好好的跟着上帝走，要跨越这个障碍，得着神的应许的福气。所以换句话，他们要立定心志，要跟着上帝走。那同样的，今天基督徒我们人生道路里面，我们怎么样知道说我们面对一些人生挑战可以胜过呢？你需要有一个心智，说我要跟随上帝，紧紧跟随他。那以色列百姓他们要紧紧跟着祭司走，让他在前面带领，不是我们选择自己怎么做。 同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走十字架道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会面对许多的荆棘、困难、挑战。有时看起来是四面楚歌，有时看起来是困难重重，好像不可能跨越的一个障碍、恶劣的情况。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上帝说：“紧紧跟着约柜走，跟随上帝走是没错的。”就像有些人，他们紧紧跟着上帝的约柜，他们就可以看到神迹发生，月亮和水就可以停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生命当中经历过什么这样的一个困难。你觉得你生命里面需要一些神迹，需要神的恩典吗？可能你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没有遭遇到什么问题难处，你不觉得需要经历到什么困难。不过当我们人生当中面对一些事情，总是会有的，迟早都会面对生命中的约旦河。那有时我们会面对一些问题，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像有些人他们在旷野发怨言，所以漂流40年。有时我们真的是不听神的话，面对困难，落在痛苦罪恶里面。那神有的时候就叫我们经历一些事情，让我们学习要跟随他。就像诗篇66篇第十二节说：“神啊，世人这样说，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好像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有时我们真的觉得好像神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甚至世人说：“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好像这样的一个严重。”不过呢，世人继续下说：“你让我们经过水火，你使我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有时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我们犯罪，我们或者软弱等等，我们会面对一些困难。不过当我们继续真的相信神的带领，神会要把我们领到丰富之地，让我们跨越生命里面的约旦河。耶稣亚要以色列人去完成这个看起来人不可以完成的这个命令。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河水上过两岸的时候，60万大军加上许多年幼的孩子或者这些妇女，大概整200万一起过河呢？这样的一个举动，其实除了上帝要他们这样做，上帝也要他们去信靠他，去经历他。那约旦河的神迹和红海的神迹有一点相似，他们都是可以过去，而且是走干地过去，就是说没有水的，他们就是这样可以，好像只是下一个海盗这样过去。虽然有点相似，不过很明显的分别就是，红海的神迹是以色列人被动的，因为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也是浩荡的从埃及出来的，因为埃及法老真的说：“你们这些人快点跟我离开，免得我们又面对什么困难，遭遇什么这些灾难。”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但是离开不久，法老王又回心转意啊！这些人本来就是我们免费的劳工，现在让他们离开，为什么一下子这么糊涂？所以法老就追兵又来了。所以当以色列他们到红海的时候，后面有追兵啊，所以没办法，怎么过去？让摩西行神迹，红海分开，他们就过去了。这个是不过去不行啊，后面有这个追兵，法老的大军杀到。那么现在约旦河不是啊，约旦的神迹不一样，以色列他们不是被动，他们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可以选择听从神的话过去，或者约书亚或者百姓没有理由的，这个时候叫我们过去等多4个月吧，我们在旷野已经等了40年，再等多4个月吧，等到红这个约旦河水会低一点才过去，这人的想法就是这样。他们没有紧急，不像埃及这样紧急需要过去，你不过去的话埃及军兵杀到了，要逃命过去。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遭遇到什么，现在只是迟早过去而已嘛，迟早就等多一下咯。以人来看法就是这样，水位低的时候过去不是很安全咯。神的时间不一定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不过 你就是要需要凭着信心去经历神的神迹、神的作为。所以上帝乐意在我们的时间按照他时间里面行事的时候，问题说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在你看来好像不是好的时机。我们很多时候凭人的想法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神就选择这个时候。问题说你是不是有信心去经历神迹？所以在经历神迹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神的带领，跟随上帝走，就是跟着约柜走。只要你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带领，清楚知道这是不是违背神的旨意，不是叫你做一些不好的事，而且不是绝对是和上帝的话语起冲突的，凭着信心走，那你就看到神的大能作为在你身上。所以要经历神迹，第一个就是跟着上帝走，就是照着圣经的话语去行，绝对不能违背圣经的话，你所行的就蒙福。就像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这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如果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选择好不好，应该不应该，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上都要认定他。你认定什么？如果既然是神许可这个事情发生，神许可这个时候要你去做，你就去做吧，凭着信心，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或者我们一些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好像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有很多不同人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们听人的建议还是听上帝的话语？我们顺服上帝还是我们听从人的意思？这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信心相信说神的带领，跟随上帝，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一定会让我们知道是不是他的意思。因为圣经很清楚说到，我的羊必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我们是来到上帝面前跟着耶稣，所以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因为圣经也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选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敬畏神，每个礼拜都真的来聚会敬拜神，而且不只是星期天特别敬拜神，我们平时真的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跟随耶稣的脚步。你平时真的认真看待你神的关系，你认真的寻求神，神一定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诗篇二十五篇第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所以你敬畏神，神一定会指示你。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如果经历到能够过这个约旦河，他们就跟着约柜走，跟着上帝的脚步。今天同样的，我不晓得有什么难处，或者接下来会面对什么问题，不过提醒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求主帮助我们，你要经历到在跨越生命的一些困难吗？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继续坚定的信心依靠他，跟着上帝走，寻求上帝的意思，接着祷告，接着看圣经。不是专家，谁是我们的专家？上帝才是我们专家。我们很多时候面对一些困难，我们这边问问看，那边问问看，其实有的当然有一些是给我们真的好的意见，是照着圣经的原则，那是好。如果那些不是给你照着圣经的原则，专家那只是指导你走错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认定神，他必指引我们的路。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要面对的一个跟着约柜走。第二，如果我们要看见神迹发生，真的能够过这个约旦河吗？真的能够当祭司的脚一踏在水那边的时候，这个水就停下了，真的是这样吗？要看见这个神迹吗？约书亚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自洁。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要继续经历到神的作为，我们除了说我们跟随上帝走，认定他指引我们的，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圣洁？因为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因为在这里第三章第五节就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己清洁，自洁生活圣洁，你们特别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所以对于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说，自洁包括他们两方面可以做，就是外面的洁净或者里面的洁净。那外面的洁净是他们真的过一个干净的生活。那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在外面洁净，就像西乃山上帝要颁发律法诫命的时候，上帝曾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自洁，就是他们要洗衣服 把外面全部弄得干干净净，所以外面干净其实也表示他们内心真的要清洁，除掉偶像，不要有任何使到他们与神隔绝的事情。那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使到我们与神的关系破坏，就是罪。过去我们不认识主，就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行在黑暗当中，我们要做的事情做不出来，我们不想做的事我们偏心做，罪就使到我们离开神的福气，得不到神的恩典。那今天我们要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我们要能够经历过吗？真的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吗？我们生活知道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人非圣洁不能亲近神，上帝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经历神的作为，我们一定要圣洁。因为认定说我们这位神是一位至圣的神。利未记19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上帝是圣洁的，是耶和华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圣经说得很清楚，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亲近神。所以是基督圣洁是神同在的一个条件，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不圣洁怎么亲近这位圣洁的神呢？我们怎么能够体会说神在带领我们呢？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如果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所以如果我们在黑暗里面不听神的话，在罪里面不肯悔改，我们怎么经历到神的祝福，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帮助？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要面对人生各样的一些挑战，我们紧紧跟从神的脚步，我们也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保持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和谐，也保持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和谐，这就是圣洁。在约翰一书第一章7到9节这样说，我们如果行在光明中，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如果说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不可否认，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完全圣洁，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不，我们的神是圣洁，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成圣。好，我们是圣徒哦，在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成为圣徒，但是在身份地位上我们是圣徒，因为耶稣的宝血是洗净我们的罪。如果不是圣徒，我就根本没有办法祷告。你凭什么祷告？神看你是圣徒啊，神看你是圣洁的。所以神透过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说，这些弟兄姐妹是称他们为圣徒，在身份地位上他们是成圣的。今天你我在身份地位上我们也是成圣的，不然我们凭什么祷告？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圣洁的。但是那只是身份地位上成圣，生活言行上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成圣？身份地位上成圣是上帝做的工作，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是祭恩来的，我们被称为圣徒，我们是成圣，我们是圣洁，我们就是圣洁的。这是身份地位上耶稣为我们完成的工作。但是生活言行上呢，我们是不是圣洁啊？你说我们没办法圣洁了，我们怎么能够完全呢？是人没有办法完全，人没有办法圣洁，但是我们就不要追求圣洁吗？不是，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的生活行为要与我们所蒙召的人相称。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办法圣洁，我就不要追求圣洁，我们要追求圣洁。所以耶稣亚就吩咐百姓，你们要自洁，常常提醒你们要圣洁。那今天同样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经历神的作为吗？帮助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完全呢？我们做牧师传道人，有时我们不小心偶然也被过犯所胜，思想言语行为上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不完全我不能说算了，不是，我们要追求完全。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是我们不敢随便犯罪啊。如果一个基督徒随便犯罪，你还想经历神的恩典，那是妄想。你犯罪快点悔改，真的犯罪得不到神的福气， 所以耶稣也就像你们要自洁，特别现在你们要经历神的作为，你要一定要自洁，一定要圣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才体会到神真的是帮助我们。而我们真的要追求圣洁，一生追求圣洁。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我们本来过去就是这样，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要做的善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偏偏去做了，这是我们在罪里面的光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但是今天不同的，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帮助我们，是有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圣灵帮助我们。当我们一读圣经，神的话提醒我们，圣灵就光照我们，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每一次听到其实就是提醒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每次翻开圣经灵修祷告的也是提醒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只有你不只是被提醒，而且你真的立志说我要过圣洁，我不要犯罪，我不要随便犯罪，常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与神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你才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在你身上，你才能够 当面对一些生命的一些约旦的时候，你才能够跨越过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人犯罪没有办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新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严格来说你和神的关系是破裂的。基督教信仰不是告诉你做什么，基督教信仰就最主要先告诉说你与神的关系，今天人与神的关系是破裂的，我们是背向神的，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为什么？就是因为罪，罪使到我们得不到神给我们的福气，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因为罪使到我们与神难住。所以你先要解决罪的问题，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罪没有了，我们就能够领受神的福气，我们就来到这位圣洁神面前。因为我被称为圣徒，我在神面前成为他的儿女，身份地位上成圣，所以但是我在生活上我追求圣洁，和我这个蒙召的人相称啊，常常记得提醒，不要说我信耶稣就好了，我是神的儿女，是我是神的人，我真的不只是神的，确定是神的儿女，我也像神的儿女一样，实际上真的是像一个神的儿女，是更重要过像啊，不要单单只是说我像一个基督徒，我每个礼拜天来聚会，像没有用的，是更重要。不过如果又说是又不像也是糟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都是基督徒吗？是就要像啊！如果你还不是，你先确定你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与神的关系和好了，然后与神的关系和好之后，我们要继续常常追求圣洁，你才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在前面日子你会面临什么困难问题，但是你如果认定说你是神的，你遵行神的道，常常提醒自己不要随便犯罪。虽然我们都是软弱的，偶然被过犯所伤，但是不是体贴肉体，不是随从情欲，而是顺从圣灵，常常过一个圣洁生活，你就能够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经历到神是真实又真活，神让你跨越这个。所以我不晓得你今天面对什么难处，不过圣经常常就告诉我们说，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一样，那我们就看着这些见证，我们号召神的恩典，我们过一个圣洁生活，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所以耶稣要教他们自洁，然后看他们，他说你们明天就能够，你们就能够看到神在你们中间的作为。所以我们说以色列当年他们过红海，他们怎么过红海呢？是摩西啊，摩西在他们当中举起手中的杖，当他举起手中的杖，上帝借着大东风就把这个海水吹干了，以色列人看见干地走过去，这是过红海。不过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过约旦河呢？约书亚没有杖，约书亚就是有牧羊的杖，那个杖和摩西的杖不一样。如果你看出埃及记摩西的杖，上帝称为说这是上帝的杖，上帝允许摩西，许可摩西借着这个杖行很多的作为。但是耶稣也不是啊，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要过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过这个约旦河，不像当年摩西啊，耶稣也就在 当中行神迹，不是。怎么样去经历这个神迹？祭司向前走，我们再看十三节到十六节，十三节到十六节，他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他说约旦河水呢，就从 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仍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边特别说明约旦河的水在当时在收割日子涨过两岸。当这些祭司的脚一入水，他说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隐之处沙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立起城垒。那么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就是从加利利那边开始下来就断绝了。于是百姓就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那祭司抬着约柜走，那如果你是其中一个祭司抬着这个约柜，河水涨过两岸，他们越到约柜的越到那个约旦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真的吗？可行吗？我的脚一搭下去的时候水就会停止。你是一个祭司，你真的会担心啊，走在前面那两个最担心了。河水涨过两岸，很急的流啊，行吗？啊，这真的是要信心，七上八下就看不到神迹了。他们就真的凭着信心走过去，脚真的搭入约旦河，水真的停吗？我们这样看看故事看圣经就是这样，但是你想象当时如果那个祭司真的要相信神的带领，你会有什么感受？哇，会害怕。那真的还是那个河水，不是他们，不是说神让他们忽然间平静的那个水停了，他们去到那边 stop， 不是 stop， 那个水还是一样，只有当他们脚大陆下去的时候忽然间才停。这是祭司面对的问题，会不会被水冲走了、啊、等等啊，这些祭司真的需要凭着信心，在这样的一个河水激流的时候把脚踏在约旦河。第三章十五节就说，他们脚一入水，从上往下流的水在极隐之处沙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亚当城停住，那亚当城离开耶利哥距离耶利哥北边大概27公里，所以二十七公里的地方就在那一刹那约旦河的水停住了。那出现大概二十公里的干的河到以色列这边，所以200万大军真的是如果只是在那边才停住，那边就停住，这些水就过去了，百姓就过去了。27公里这么远，百姓可以真的放心过去了。所以你想200万以色列人，除了这些被数点的这些60万大军，这些牲畜牛羊可以走这个约旦河干地过去，渡到对面。那抬着这个上帝的祭司继续站在那边，直到以色列百姓全部过了约旦河，他们才能够继续往前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他们脚到了对岸的时候呢，那些河水就复流了，流到原处，仍然涨过两岸。好，不是说他们过去的水继续停在那边，他们过去之后，祭司的脚一上岸的时候，27公里的水又马上下来了，人就涨过两岸。那针对这点神迹，我们需要一点说明。根据阿拉伯的一个历史学家恩努威利他的这样记载这样的一个证实，他说在公元1267年12月7号的晚上，因为大雨引起这个山崩，所以在亚当城这个地方曾经把这个河水堵塞，不能往下流大概10小时。所以在亚当城那边是一个峡谷，当大量的这个石头啊或者这些流沙就堵成好像一个堵住，成为一个死的湖这样，所以水就不能往下流了。因为那是因为这个山崩或者这个石头这些沙这堵住那个地方。那这是1267年12月7号。那么在另外一个1927年7月11号，也是因为山崩，这个地方的水 堵住了大概21个小时。那当然这是用自然界的现象来看，我不是用自然界解释啊，所以你看这不是神迹，是刚好发生，是刚好嘛。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个水停住是可能的事，当然这两次是真的是自然界啊，是会发生的，不只是耶稣啊，他们当时过约旦河的水真的是干地，后来历史也告诉我们说这两次真的，因为那个亚当城那个环境那个山谷遇到这样的一个石头这些什么东西堵在那边的时候，大概等10多小时20多小时都堵住，水就不能往下流了，那边就停住了。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不过耶稣亚这次和祭司以色列他们过约旦河肯定是一个神迹，是神大能的作为。为什么？因为它发生的时间我们看它时间点不一样。你说为什么刚好那个时候亚当城真的是因为土崩石流，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就刚好这个时祭司的脚搭在那边的时候就刚好发生这个土崩，这么巧吗？你说你用自然界象这么巧发生吗？好的，即使真的是好像这么巧，也是这么巧，他们全部不用多少时间过去我不晓得，200万以色列百姓过去，后来即使你不要忘记他们还是曾经搬石头搬石头放在那边，也把那个对岸的那个时候也搬过来放在即使脚的地方，然后即使才过去，用了多少时间我不晓得就当祭司最后一批祭司他就越过脚搭到那个对岸的时候，耶利哥那个水又上过两岸，这么巧吗？这些都是上帝大能的作为，那个时间。所以约旦河的水几时流入停止，就是完全就是祭司的脚，祭司的脚不是有什么神功力量，完全是因为听从上帝的话嘛。上帝说你走就走，你凭信心搭下去水就停，等以色列平安过去了，不用慌张了，平安过去了，你们最后一批上帝就说明水又回来了。所以这完全是上帝的作为，以色列他们经历到。所以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人生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去经历上帝大能的作为，我们这是跟着上帝走，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认定神指引我们的道路，而且我们真的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去经历这些事情，听从神的话语，有一些东西看不出来的，不过当你去经历的时候，你就看到说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是凭着信心，上帝绝不会叫一个信靠的人失望。所以事实上当这些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他们把信心的脚一搭住约旦河的时候，本来急流的水就分开了，就停住了，那么脚一踏在那个对岸的时候水又复流，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祭司的信心，百姓的信心超越眼前这些困难他们就是这样的凭着信心走我们今天在面对人生的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的作为，跟着上帝走，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认定耶和华的道路，他必指引我们的路，完全相信神的应许，不看人不看环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你犯罪你不悔改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你还要想神帮助你吗？你先与神的关系和好，你才能够经历到神帮助你，而且真的凭着信心继续仰望神，听从他。那我不晓得你今天面对生命中什么的一些挑战和困难，不过耶稣亚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有些人真的能够经历神的作为，永生神为他们开路，这样的一个事情使得他们信心更坚定。所以他们经历这个神迹之后呢，他们接下来就要面对 面对这个弃族的人，要怎么样把这弃族人赶走呢？他们才能够真的承受应许之地。这个经历使到他们有信心，这个经历使到他们真的，上帝不只是以摩西时代的以色列同在，也与我们同在。他们经历了之后，他们信心就更坚定。所以你要信心更坚定，有的时候你要去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的作为，还是回到神的话语，还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是紧紧的跟从神，你就体会到说神帮助我们。那神不要我们在灵性上停滞不前，在原地上打滚，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上漂流，不能够享受安息，凭信渡河，我们就能够站在属灵高峰。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去经历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分享。主啊，求你自己恩待，让我们真实体会你是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在生命历程当中，我们经历不同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深信你许可这些事情发生都有你的美意，让我们学习人生的功课。只要我们定睛仰望你，不看人不看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跟着你走绝对没有错。让我们真是不离开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真是知道你要我们的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要我们的就是一个和你没有任何一些难阻，没有一些阻隔，使到我们更好的来亲近你，跟随你。让我们真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讨你喜悦，也是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的引领来帮助我们。感谢神有说不尽的恩赐，听我们同心祷告。无论接下来前面发生什么问题，没有走过的路，但是你引领我们走，我们就能够继续向前发胜，让我们能够迎接一切的挑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